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6月2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俄罗斯袭击化工厂，泽连斯基指真系癫啦。拜登表示将会提供乌克兰先进火箭系统攻击关键目标。太平洋岛国拒绝同中共达成安全协议，美国欲加深关系。超敏感横跨六四，北京以疫情封控为名要求就地过端午。美多州联合行动打击性奴人口贩卖，解救70名儿童。多国暴雨洪水灾情持续扩大，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为了完全攻陷乌克兰东部的一座关键城市而发动猛烈袭击一间化工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俄国根本是癫了。近日俄罗斯议员朱拉夫列夫仲在电视节目上发表核威胁言论，声称只要两枚萨尔马特二型飞弹就能够移平美国东岸，并且威胁要消灭200名乌克兰纳粹分子。俄罗斯未能占领首都基辅以来，目标就向东移。作为俄罗斯攻占卢甘斯克地区道路上的其中一座工业枢纽，北顿涅茨克已经成为俄军火力集中的目标。此外，乌克兰战场附近的地下储存库近2000个农作物的基因密码正面临被永远摧毁的危险。路透社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设立的非牟利组织全球农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通报，乌克兰国家种子银行附近的一座研究设施受到破坏。路透社无法厘清设施是被什么破坏，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很危险。因为乌克兰种子银行名列全球第十大，当中只有4%的种子有后备。研究人员靠种子银行保存多样基因材料，来培植抵得住气候变迁或者抵得住疾病的植物。拜登总统星期二证实美国将会提供乌克兰更先进的火箭系统。拜登星期二向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将会透过外交手段结束，但是美国必须提供大量武器和弹药，等乌克兰在谈判桌上拥有最大的筹码。拜登指出，那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向乌克兰人提供更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弹药，令他们能够更精确地攻击乌克兰战场上的关键目标。一位美国官员向记者表示，美方将会提供的是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亦都即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这一名要求匿名的官员向记者表示，马海斯多管火箭系统将会令乌克兰军队在境内更远的距离精准攻击战场目标，击退俄军。他说这些系统将会帮助乌克兰人击退俄军在乌克兰领土的攻势，但是不会被用来攻击俄罗斯。官员表示，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是6月1号会公布的7亿美元武器计划的核心。这项计划还包括空中监视雷达、更多标枪短程反战车飞弹、火炮弹药、直升机、车辆和配件等。在太平洋岛国拒绝同中共达成一项安全协议之后，美国星期二承诺给予支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资深官员说，双方就太平洋岛国面临的挑战、怎样协助因应 COVID-19 和气候变迁等问题，以及同太平洋岛国领袖进行面对面接触的必要性进行讨论。 法新社报道，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同十个太平洋岛国在5月30号未能就安全议题达成一项涵盖警务、安全和资料通讯合作的区域性协议。咁对北京嚟讲是一次重大外交挫折。美国国务卿发言人普莱斯重申，美国同澳洲一样，对中共在同太平洋地区磋商的时候提出的一项模糊协定，明确表示关切。普莱斯强调，斐济、萨摩亚和所罗门群岛记者提出的担心，他们报道了王毅的访问行程，包括拒绝提问。普莱斯表示，当我们谈论到这些不透明、模糊交易的时候，我认为你只需要看看中共努力隐瞒的每一项协议。他说，北京甚至试图在这些国家阻止他们的官员面对自己的记者。临近六四，北京气氛越来越紧张，中共官方以疫情封控为名，将居住在中南海附近的小区清零，一度说已经社会检筛清零之后，5月29号和30号都说疫情再爆发，连续提升几个区的封控级别。当局5月31号要求北京市民非必要不要出北京，就地过端午。而咁啱今年的端午节时间是6月3号，正好是六四前的一日，整个封控时间啱啱就横跨6月4号至到5号。另外，上海由6月1号起开始解封，准许大部分市民在城市中自由行动。不过知情人士说， Tesla 和福士计划将车厂的工人在闭环管理系统的环境隔离，直至到6月10号。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的数据，上个月上海没有出售过任何一部汽车，中国整体汽车销量较一年前暴跌 36%， 有106万部，创2020年3月以来最大跌幅。英国权威传媒《经济学人》日前发表题为《中国经济放缓》的文章，指出中共防疫模式的僵化令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更为缓慢，更加难以预测，对世界来讲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据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5月25号发表的消息，经过多个机构为期3个星期的联合行动，执法人员成功找到并且救出了70名失踪儿童，其中大部分在西德萨斯州地区。这些失踪的儿童和青少年，其中很多是离家出走的，年龄由10岁至到17岁不等，他们都成为性交易和身体以及性虐待的受害者。这个名为失魂行动的联合行动由国土安全调查局德萨斯州的厄尔巴索分局主导，多个其他联邦、州份和地方机构协助，由4月底到5月中在德萨斯州、厄尔巴萨以及麦德兰、埃克托和汤姆格林等县展开。虽然大部分被营救的儿童位于德萨斯州西部，但是亦都有少数儿童是由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科罗拉多州和墨西哥的华雷斯城被找到的。今次行动的结果在5月25号对外公布，这一日是全国失踪儿童日。墨西哥地方官员5月31号说，飓风艾加西在墨西哥南部带来大雨，引发山泥倾泻和水灾，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大约20人失踪。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艾加莎是今年东太平洋飓风季节的第一个飓风，亦都是自从1949年有纪录以来5月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登陆的最强飓风。而在地球的另一边，日本冲绳岛南部5月31号就有警报级大雨，日本当局对本岛中南部发出大雨和洪水警报，部分地区发生水浸、山泥倾泻和停电灾情。冲绳气象台担心星期三可能会有警报级大雨。另外，据路透社报道，巴西东北部已经连续六日落大雨，当地官员表示目前消防员仲喺度搜救被埋的失踪者，在找到所有失踪者之前不会停低搜救脚步。目前至少有106人死亡，10人失踪，预计部分地区这个星期会有更多雨。 恐怕引发更多山泥倾泻，当地发出更多洪水的可能性非常高警报。咁亦都系巴西喺最近五个月嚟第四次重大嘅洪水事件。
台湾话美台贸易高层将在线会晤，预计双方会有重大宣布。美商务部长话，全球晶片短缺可能延续至2023年。欧盟禁运90%俄石油仲唔够。马克龙话不排除新一轮制裁。德州尤瓦尔迪校园枪案，首位罹难儿童下葬。美国平均汽油价格狂飙，每加仑超美金4.6，前所未有。美参议员提出法案，以禁止数字人民币进入美国应用商店。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根据台湾政府礼拜三表示，台湾政务委员兼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礼拜三同美国高级贸易官员就双边贸易举行会谈。台湾行政院一名发言人礼拜三对媒体说，邓振中将在当日同美国负责亚太地区贸易的副贸易代表毕安琪举行网络会议，并表示届时会发布更多的消息。邓振中在5月20日在泰国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时候，曾经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举行了双边会谈，并应承指派自由贸易团队准备进行密集的协商和谈判。台湾国法会主委龚明鉴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无论是经贸条件亦或是供应链的战略重要性，都有资格加入美国所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虽然受限于国际政治现实的阻碍，现在仍然无法加入，但台湾会持续提升数码经济、供应链韧性、洁净太阳能和税收等，并且等待时机突破，以争取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据商务部长雷蒙多礼拜二示警，全球关键半导体短缺的情况可能延续到明年，甚至是更耐的时间。法新社报道，亚洲主要供应商因为 COVID-19 疫情关闭，导致去年供应混乱。但是美国消费者在政府现金补贴底下，继续疯狂购买依赖晶片的汽车和电子产品。雷蒙多在近期的亚洲之行之后告诉记者知，好遗憾，我没有看到晶片短缺会在明年任何时候出现有意义的缓和情况。他表示，在访问南韩期间，曾经同晶片制造商领导人等10多名企业执行长讨论供应短缺的问题。他们全部认为这种情况会延续至明年，而且可能到2024年的初期之后才会有所缓解。雷蒙多再度呼吁国会采取行动，通过立法注资帮助刺激国内生产电脑晶片。这些晶片将是智能手机、医疗设备到吸尘器等众多产品的关键零部件。欧盟5月30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峰会上边，同意将在年底禁运约90%的俄罗斯石油，作为俄国侵污的制裁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二再次宣布，不排除会加码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的可能性。据 CNN 报道，在欧盟领袖针对禁运俄油达成共识之后，马克龙31号出席欧洲理事会特别会议的时候，谈到欧盟对俄国的第六轮制裁，大力赞扬这个是非常强大的一系列计划，并说几个礼拜以前没人觉得这个有可能发生。马克龙亦透露，法国不排除会向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他表示，我认为我们在未来几个礼拜都不能够排除任何可能，一切将取决于俄乌局势的变化。另一方面，最近法国记者李克勒伊姆霍夫在乌克兰进行报道的时候遭到俄军攻击身亡。马克龙表示，法国已经对这件事展开了调查。饱受创伤的美国德州尤瓦尔迪镇31号开始安葬校园枪击案遇害的19名小学儿童。 这宗枪击案令到这座小而紧密的城镇在悲愤中团结在一起。据法新社报道，十岁罹难的女仔贾莎的遗体安放在一具银色的棺木里面。由六名身着白恤衫、胸前佩戴红色康乃馨的抬棺者抬入圣心天主教堂。当日葬礼开始之前，哀悼的民众聚集在教堂外边，现场还有大批的警力驻守。一些民众在对面街身着代表着洛伯小学的紫色服装。另一名同样是十岁的女仔罗德里格斯亦都在星期二晏一些时候下葬。根据尤瓦尔迪镇两间殡仪馆的网站附文内容，罗德里格斯是一名模范生，喜欢了解鲸鱼和海豚，梦想将来能够成为一名海洋生物学家。贾莎被公众铭记为甜美、时髦而且是有趣的女仔，喜欢游水和绘画。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指出，礼拜二平均每加仑的汽油价格已经去到 4.622 美金，再次刷新历史的新高。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州的平均汽油价格到达每加仑5元以上，包括加州、俄勒冈州、阿拉斯加、内华达、伊利诺伊、夏威夷和华盛顿州。与此同时，国际油价根本没有缓解的迹象。目前欧盟已经同意禁止大部分俄罗斯原油进口，中国则是放松疫情封控措施，美国夏季驾驶季节亦到来。而国际能源总署执行董事比留尔近日接受德国媒体《明镜周刊》访问的时候提到，目前的能源问题比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冲击更大。比留尔表示，由于石油市场受到挤压，欧洲今年夏季可能面临燃油短缺。当欧洲、美国主要假期季节开始的时候，燃料需求将会上升，之后可能会持续看到短缺的情况，包括柴油、汽油或者是煤油。礼拜二，来自阿肯色州的汤姆·科顿、印第安纳州的麦克·布卢恩和佛罗里达州的马可·卢比奥三名参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禁止使用支持中国的数字货币，亦称数字人民币的应用程序。这项法案名为《保护美国人免受威权数字货币危害法案》，内容禁止使用中共政府运营的数字货币支付系统。这三名法案的发起人都因为中共政权的威权性质而对数字人民币相关的金融和监控风险提出了警告。科顿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当局将使用他的数字货币来控制和监视任何使用他的人，我们不能够给中共这样的机会。美国应该拒绝中共在最基本的层面损害我们经济的企图。布卢恩就说，中国共产党的数字人民币可以直接控制和接触个人的财务生活，美国不能够允许这种威权政权将由他国家控制的数字货币作为工具来到使用，渗透我们的经济和公民的私人信息。
重庆交警开枪击毙普通市民，引起民愤被围堵。北京新增一宗确诊，再次封控两个区。封城停工，白蚁不停工，中国多地白蚁成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6月1号星期三，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治下，官民冲突频发，而且更为激烈。5月30号傍晚，重庆发生一起枪击案，一名交警在处理纠纷的时候开枪击中一名男子，致其身亡。官方通报入面说是因为男子袭警，但是知情者表示警察是直接开枪，之前并没有发出警告。事发之后，现场聚集大量的民众，群情汹涌。在网传的短片入面，知情者介绍说，我们对面卖摩托车那里出了交通事故，交警来检查，可能有争拗，那个交警脾气不是那么好， 就拿出枪将那个人打死了。打死了之后，激起了老百姓的公愤，他们要捉住个警察，车都不让他开出来，塞住那里。大家都说这样太过分了，一次小小的交通争拗你就将人打死了，120将人家送走了。我见到那个人的，死都死了，没得救了。那边都塞住，不让交警的车开走。另外一段短片显示，有民众还在努力抢救倒地中枪的受害人，他太太跪在地上面捉住开枪的警察，不让他逃走。事件一度引发街头骚乱，死者被救护人员抬上担架之后，其他警察拉住肇事的警察准备离开。围观的民众愤怒地大嗌，不可以让他走，警察打死人。在另外一段短片入面，愤怒的民众将警车团团围住，有人大声闹肇事的警察。重庆市公安局北配区分局官方微博5月31号发布情况通报话，5月30号18点50分左右，北配区龙溪路港大电动城门口发生一宗纠纷。北配区公安分局警察接报警之后赶到现场处理。处置当中，当事人翁某男49岁对警察处理不满，同妻子陈某袭击警察。该警察遂使用枪支将翁某击伤，翁某经送院抢救无效死亡。但是中国的网民质疑，什么都要分情况的，不是一句袭警就可以随意开枪的，即使是开枪也都是有规定。去年开枪打死狗，今年开枪打死人，好多罪大恶极的罪犯还要一审二审，老百姓发生一个冲突直接击毙。看了短片，只能够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有群众都很气愤。一个正常的人开车带着老婆会去抢枪？我不信。老百姓手无寸铁，袭警能够袭到什么程度？另外还有网民直接表示，军队和警察是属于一个国家的暴力机构，初中的政治课上面就已经讲明了，还可以讲些什么呢？更加多的网民呼吁，希望官方能够出示执法记录仪，真相自然就一清二楚。5月30号，北京通报发现一宗社会面确诊，认定为突发疫情，表示动态清零任务艰巨，再次封锁了丰台区和海淀区。随后有网友发出中共当局30号夜晚强制将大批北京市民转移隔离和做核酸的短片。短片显示夜幕之下街上面企满了人，短片的字幕写住，因为有人确诊，所以东三旗村几万人夜晚出来做核酸。另外一条短片显示夜幕之下有十几个大巴排住队，马路上面有很多防疫人员和居民。短片备注拍摄地为北京红丝家园，居民要运到河北保定废弃的大学宿舍隔离，并且质疑北京通报的个位数确诊人数。在北京只有一宗确诊的情况之下，大动干戈做核酸和转移隔离，令人费解。对此接受希望之星采访的北京市民胡先生说，丰台区好像封锁了，海淀区封了一部分，应该是东星镇吧。昨日上午起床，他们那个地区好像都封了了，所有的小区都封控了。我知道有大巴过了去，有些小区是没有疫情的，他怕传染，所以就全部都隔离。我们这边现在工商通知这些商店关门，没文件，口头传达。然后你不关的话，他就说出了事你负责。现在出现疫情你要负全责，几时开回门等通知。咁就係唔讲道理嘛，强盗嚟嘅，呢个係政府部门嘅所作所为咩？乱咁嚟。乌蝇同蚊你睇得见都消灭唔到佢哋，嗰个病毒人可以将佢消灭咩？据官方通报，海淀区隔离区之内新增8宗感染。自5月30号到6月5号24点对海淀区7个区域实行管控。管控区域之内小区封闭管理，所有人员居家隔离，每日都要做核酸检测。中共外交部长王毅30号出访斐济的时候， 批评美国的印太经济架构违背经济规律，连商品贸易都要符合美式价值观，仲话呢个系俾自由市场戴上镣铐，并且助纣呢一个架构将会无疾而终。台湾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表示，中共呢一种对美国嘅反击苍白无力。吴家龙喺接受希望之声采访嘅时候分析话，王毅嘅口气就系话：哦，美国定嘅贸易规则好似系美国强加喺人哋身上。正正相反，美国系帮大家出面，嚟商定一个大家可以适用嘅游戏规则，呢个叫做公共财，国际公共财。中国完全冇呢一种负责任嘅大国概念，所以佢唔了解呢一个游戏规则。美国只系帮大家出面，然后大家同意认为咁样可行，先至形成一种国际贸易、自由贸易嘅游戏规则。中共自己唔遵守，美国当然将佢排除在外，算系令到唔遵守规则嘅人付出代价。中共如果系遵守规则嘅话，就会被接纳、被包容噶啦。呢个道理非常简单，所以佢因为系咁样讲，大家就越知道中共根本唔想改变。王毅抱怨人哋话：你冇市场准入，中国自己都冇市场准入。人哋入去之后，一大堆审批监管，一大堆嘅关卡，你就系自己唔俾人哋市场准入。而家怪人哋市场唔俾你准入。吴家龙表示，从呢一点就可以睇得出，中共完全冇进入状态。印太经济架构并唔系一个典型嘅传统嘅贸易或者投资嘅协定，而系针对一啲特殊嘅议题，一个接近条约嘅架构，佢系叫做架构。譬如话，你会涉及到供应链嘅安全、晶片嘅安全、网络安全、技术标准呢一啲嘅议题、气候嘅议题、绿色能源呢一啲议题，唔系传统嘅暴利投资嘅议题，佢亦都唔系 WTO 嘅嗰种概念，佢比较似系一个。譬如话联合国追求某一啲目标，人权、教育啊，而家嘅呢一个印太经济架构就系要将一啲议题能够正面嚟睇待纳入嚟。至于王毅批评话，美国试图将经济事务政治化、武器化，甚至意识形态化，吴家龙认为咁样嘅指责苍白无力。佢话正系中共自己唔遵守规则，美国先会劳师动众推出新嘅架构。有针对性咁话俾大家知，你唔遵守规则嘅结果系损人，亦都唔利己。所以中共指责美国，佢话美国将佢嘅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加喺经济议题上面，好似将经济议题武器化之类嘅，呢一啲指责苍白无力。因为佢冇发现，正正系佢自己唔遵守规则，先至引嚟其他人嘅抵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已经超过三个月，俄军长期缺乏补给以及医疗同军备，亦都屡次传出士兵拒绝上战场嘅消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5月30日喺面书透露，喺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嘅俄军竟然密谋暗杀自己嘅将领。乌克兰国安局公布咗一段接获嘅俄军士兵同妻子嘅通话。呢一名士兵向妻子抱怨话，他们的女原来有600多人，现在只是剩下1/3，其余的人不是阵亡就是受伤。妻子建议他逃离乌克兰，这一名士兵也都表示，我根本不想留在这里。乌克兰国安局评论说，非常正确，当你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快点逃离乌克兰。国安局还配文解释说，这些俄军士兵军心涣散，拒绝上战场，甚至仲准备暗杀高级将领，因为这个将领来到前线不是指挥作战，而是来镇压叛乱。发现士兵的暗杀计划之后，这一名俄罗斯将军从前线逃跑了。上海在封城两个月之后，突然间转入拼复工、拼经济的轨道，但是意外的是，白蚁抢先一步复工，白蚁还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暂居上海的台湾艺人刘庚宏5月29日在屋企直播的时候，被白蚁不断抢镜，几乎没办法顺利讲说话，不停地在镜头前面捉白蚁。观众还听到他的太太黄远飞因为白蚁爬到身上面吓到大嗌。 刘君雄问观众话：系咪就快要落雨？大家知唔知点解？点解而家咁多飞虫？我哋住喺二十几楼、哦。刘更宏边直播边打白蚁，同上海白蚁两个话题，自从二十九号夜晚开始占据微博热搜榜。唔少上海网友跟进讲述佢哋见到嘅蚁灾，例如普陀十四楼已失守，救命十七楼亦都被沦陷，白蚁成灾。静安十二楼失守，啱啱拍死六只。据大陆媒体报道，上海市物业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话，二十九号夜晚反映白蚁问题嘅电话冇停过。北京商报三十号发文话，经统计，寻晚七点至今朝九点，上海全市五十四间白蚁防治企业近五百人参与值守同灭治工作。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医师冷培音介绍，上海以往每年三月份进行蚊蝇监测，四月开展早春蚊蝇控制，五月进行雨水井投药等等。今年受疫情封控影响，没办法正常开展工作，错过了早春最佳的蚊蝇控制时期，控制难度大于往年。网络上面的消息显示，受灾城市不单止是上海，合肥白蚁进入高发期，该市两个月已经接到蚁情求助四百几宗。武汉的东西湖区、武昌、青山、汉阳、光谷等地都出现白蚁。蚁灾可能成为封城清零的又一次次生灾难，人祸可能远远大于天灾。5月29号，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威尔第剧院展开第五场演出，现场观众反响热烈，对演出赞叹不已。主要研究葡萄牙语和巴西文学的佛罗伦萨大学人文哲学系副教授米雪拉格齐雅尼欣赏了当日的神韵演出之后，激动地表示，神韵真是充满情感的演出，是一次穿越世纪的旅程，它跨越价值，包括所有我的认知，是人生最基本的原则。格齐雅尼曾经同同事一起探索过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神韵演出通过音乐和舞蹈两种艺术形式，传递了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令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他对第几缘记者表示，演出传递了很多信息，譬如神的世界和人世间是有联系的，相信这一点很重要，不应该将他们分开来看，他们是两个互相关联的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类应该对这个宇宙的平衡贡献更加多的力量。格齐尼亚认为，神韵演出带给社会的是非常积极的影响，例如最后一个节目展现的是末世之时乱象纷呈，创世主在人类遭遇大劫难的时候救度众生。格齐尼亚认为，风行在当代社会的错误的价值观永远不要占上风，并且要确保传统的真正的价值观永存，令大家可以在其中提高成长和进步，而不会被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观念所影响。最后他表示，如果神韵能够每一年都来佛罗伦萨，他会每一年都来看，因为神韵和他产生共鸣，未来的几年他会持续关注神韵，并且真心祝贺神韵。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台湾接棒香港纪念六四，国殇之柱现台湾，俄猛攻不顿涅茨克，乌军坚守令俄军付出巨大代价，涉操控美国股价，司法部起诉一中国男子， 中国经济下滑有如自由落体，中共或用这一招稳增长。吉林四平两次未测核酸，扣留十日，网友讥讽不如枪毙，直接清零。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5月30号上午10点，华人民主书院等公民团体在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举办六四屠杀33周年系列活动的事前记者会。该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在记者会中宣布，今年的活动将在六四晚上6:40在中正纪念堂的民主大道上正式展开，并表示届时会揭幕，获得原创作者丹麦艺术家高志活 Jens Galschai 授权的中共国商之处的重建版本。这个象征了台湾将成全香港维园、香港理工大学持续举办六四纪念活动的重要使命。据称六四33周年纪念系列活动除了传统主题外，艺术展览中还含有很多香港元素。国际特赦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 26号宣布，全球至少20多个城市民众将燃点蜡烛悼念六四，抗议中共镇压禁止香港六四守夜，包括在美国华府和旧金山，以及韩国、蒙古、澳洲、挪威、法国、荷兰、英国的首都等。33年前的6月4号，中共派35万军队进京屠杀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要求民主、要求惩治贪腐的学生和平民，致使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自此之后，每年的6月4号，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的硬地足球场举行六四悼念晚会。从1990年到2019年，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一直是全球最引人注目的六四纪念活动，每年参加人数为数万至十数万不等。但是2020年香港警方以新冠疫情为由，首次禁止支联会举办维园烛光晚会，但很多支联会和民主派的骨干和大批民众仍坚持自发前往维园悼念六四，其中多人因此被当局逮捕，一些人被定罪判刑。2021年在北京强行实施国安法后的第一个六四纪念日，警方继续以疫情为由拒绝批准维园六四烛光晚会集会，但仍有大批市民在香港各地遍地开花燃点蜡烛自行悼念，有多人因此被捕。中央社报道，乌克兰在北顿涅茨克的守军5月31号继续抵抗俄军全面进攻。西方军事分析家认为，莫斯科已从其他前线抽调兵力和火力集中在北顿涅茨克，希望进攻这一座工业小城能为俄罗斯带来堪称胜利的成果，实现它在乌东的宣示目标之一。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援引亲莫斯科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帕斯特尔内克的话称，我们可以说北顿涅茨克的1/3已经在我们控制之下。他说俄军并未好像他们希望那样迅速推进，并表示亲莫斯科的部队想维护好这一座城市的基础设施，而且因顾及周围的化工厂而行动缓慢。CNN 报道称，乌国卢甘斯克地区军事负责人海迪31号证实，目前的情况非常复杂，北顿涅茨克的部分区域已被占领，俄军正逐步向市中心推进，但速度甚慢，且未成功包围当地的乌克兰守军。海迪表示，俄军正在规划一场军事行动，亦即派遣拥有重型火焰喷射器的战术型清理北顿涅茨克周边的地区，将路上的乌军目标和平民一起销毁。北顿涅茨克过去曾有10万名居民。美联社报道，北顿涅茨克市长斯特鲁克指出，该市有一半已落入俄军手中，俄军炮火摧毁多处关键基础设施，90%的建筑物已被毁，这座城市已完全被毁，电力和通讯基本上已经中断。中央社则报道，俄罗斯亦为这一座大规模战斗付出了巨大代价。一些西方军事专家表示，北顿涅茨克战役无论哪个赢， 都有可能损害到俄军抵御乌军最终在其他地方展开反攻的能力。华盛顿战争研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称，普京正向卢甘斯克最后一个主要人口中心北顿涅茨克投放人员和弹药，仿佛打下佢就能为克里姆林宫赢得战争。佢错啦，北顿涅茨克战役结束的时候，无论哪一方面控制这个城市，俄罗斯在作战和战略层面的攻势亦可能已经达到巅峰，令到乌克兰有机会重启作战层面的反攻，将俄军击退。近日美国司法部起诉一名中国公民，他涉嫌多年操纵美国股票市场，如果罪成，他面临最高25年监禁。波士顿联邦大陪审团5月26号起诉一名中国公民王嘉利，涉嫌一项串谋证券欺诈罪和一项串谋操纵市场罪。司法部文件显示，王至少从2013年起至2018年监督一群来自中国的证券交易员操纵美国股票，低价买入多达数千个淡交易股票，造成股价好热的假象，然后等股价抬高后再卖出获利。2019年10月16号美国证监会 SEC 将18名中国交易员的财产冻结，认为他们通过市场操控获得了超过3100万美元的非法收益。2019年10月王嘉利在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被捕，当时他正登上飞往北京的航班。目前仍有十多名可能涉案的人士身在中国。美国证监会在2020年曾要求波士顿联邦法官对15名中国交易员同一名香港咨询公司作出缺席裁判，串谋证券欺诈罪最高可判处25年监禁。中共官方5月31号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活动仍然在收缩，企业信心跌到大约两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5月31号中国国务院印发33项稳经济措施，要求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提高政治站位，稳住经济迎接二十大。财新报道称，两大行业 PMI 回升，带动5月综合 PMI 上升 5.7 个百分点至 48.4， 显示行业生产经营活动虽有修复，但总体仍呈现收缩状态。事实上，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三个月处于临界点以下，一系列衡量商业信心、房屋和汽车销售下降以及其他指标的早期指标表明，中国经济在5月份仍然深陷低迷，例如小型企业的信心下降到了自中共病毒疫情早期几个月以来的最差水平。据彭博社报道，即使中国设法迅速推动供应链回到正轨，持续的复苏仍然将受到需求不足的挑战。为防有更多疫情爆发而再次实施封锁，商业信心已经被拖累，市场对扩张更加谨慎。如果消费者对未来感到不确定，他们亦可能会倾向储蓄而不是消费。中共政府试图通过各种措施来支持增长，最近推出的一个全面的支持计划，涵盖了从消费和投资到减税和贷款支持的所有内容。中共总理李克强亦多次呼吁地方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来稳定增长，并警告说，如果不采取果断行动，后果会很严重。5月31号中共国务院印发33项稳经济措施，要求各地方和各部门提高政治站位，稳住第二季度经济迎接中共二十大。尽管中共政府存在数据造假的政治需求，很多分析师和经济学家仍然表示，除官方数据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替代数据来源，意味着要掩盖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并非易事。从苹果公司、特斯拉等在华业务庞大的跨国公司业绩中，或从台湾和韩国等贸易伙伴公布的出口数据中，都可以明确看到中国经济目前在放缓。 经济学家仲可以仔细地研究商业调查、卫星图像以及卡车运输量和水泥产量等一系列不常规的指标。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中共当局停止和外部世界分享数据的背景下，这些指标变得更有价值。在中共动态清零政策下，各地当局执行严格的防疫措施，引发大量民众不满。中共吉林省四平市政府近日发布公告称，自6月2日起，对超过两次没有进行核酸检测的民众拘留10日。大量网民怒批当局公开违法，还有网友嘲讽说，直接枪毙算了，一了百了，直接从根上清零。中共四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5月31日发布公告表示，自6月2日起展开城区居民核酸检测，核酸检测要求应检必检，不落一人，要求市民密切关注核酸检测时间，按社区通知准时参加。这项公告另表示，对无故不参加核酸检测的人员，将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采取相关措施。处罚措施包括限制出入小区和公共场所，保检费用自理，并由公安部进行分界。两次以上未参加核酸检测，行政拘留10日，处罚款人民币500元，并纳入失信人员名单，在媒体上公开曝光等。相关公告一出，立即引发中国网民的大量批评，该话题还一跃成为微博热搜榜的第二名。有网友炮轰四平市当局公开违法，还有法律咩？还有王法咩？四平市几时拥有立法权啊？这样的拘留规定究竟是依据哪一条法律？完全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严重破坏。还有网友直接嘲讽，都捉他枪毙啦，最直接。这些地方管理能力好劲，我以后万一路过这个城市都要兜路走，难怪东北冇人啦。这样的管理水平，哪个年轻人不想走啊？这个就是西方长期拿人权做文章又屡试不爽的原因。下一步就是枪毙前游行示众，再株连九族。据天目新闻报道，对于上述通告，有大陆律师表示，上述讲法无法律依据，既不合法亦不合理，违反了立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规定。律师又表示，若真是有人被拘留罚款，可申请行政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大陆执行严格的清零政策，大规模核酸检测对大众民众来讲都成了家常便饭，但是核酸检测也会造成群聚的环境，令不少民众在排队做核酸的时候染疫。如此劳民伤财又没有效果的大规模核酸检测引发民间不满，一些学者亦因反对大规模核酸检测和清零政策遭到官方打压，被禁言。新闻报道完毕。
外媒采访台湾外长遭到威胁，吴超士谴责中共流民外交官。美国不向乌克兰提供可以打到俄罗斯境内的火箭，美国议员批评胆小。关注中共渗透太平洋岛国，拜登会见纽西兰总理。乌克兰战火不断，国家队致力于晋级世界杯。担心消费者压力大， Costco 暂停增加年费。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近期接受了以色列传媒专访，但传媒发表之后却遭到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威胁，并要求下架相关文章，不准报道。对此，吴超燮批评中共难以想象中共这种流民外交官敢威胁以色列及其新闻独立自由。而日前另一位专访吴超燮的英国传媒主编就直呼中共就是邪教，而且正在瓦解当中。近日以色列主要的英文报纸《耶路撒冷邮报》专访了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 但是在刊登这一篇采访文章之后，该报的主编收到了来自中共大使馆的威胁电话，对方要求下架文章。不过该报不仅没有下架文章，而且主编卡茨还在 Twitter 公开披露了自己遭到中共大使馆威胁的全过程。他表示对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的专访刊出没几耐，自己就接到中共大使馆的电话，对方威胁如果不下架文章，中共大使馆会切断和耶路撒冷邮报的联系，并降级中国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面对威胁，主编卡茨毫不动摇，坚持发表文章。据悉耶路撒冷邮报5月30号刊登了吴钊燮的专访文章，标题为台湾外长表示中共准备侵略我们，以色列不能相信北京。文章指出吴钊燮呼吁强化和以色列合作，并向以色列当局建言指出，当中共对你不满就表示你做了正确的事。针对这个事件，中华民国外交部31号在 Twitter 上特别转发了该篇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中共政府打压以色列媒体凸显了北京当局内心不安和惶恐，印证中共政府蛮横，不尊重以色列政府。中共去威胁一个外国媒体，只是降低中国的国格，让国际社会耻笑。中共以为中共一言堂的做法同样适用国际。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重新捍卫自由民主的立场。同时，非政府组织监督机构 NGO Monitor 创办人斯坦伯格教授亦都表示，中共政府官员包括一些外交官可能错误地认为以色列媒体受到政府操纵，中共这一种对外封闭的政权是难以理解自由社会的。此外，另一位日前亦都专访过吴钊燮的英国媒体专栏主编威廉斯30号在英媒星期日泰晤士报撰文公开批评中共政府设集中营迫害维吾尔族，又坚持严厉清零防疫，导致中国经济遭到重创。如今政权不稳，谣言四起，中共就是邪教，而且这个邪教正在瓦解当中。乌克兰自2月底遭到俄罗斯入侵以来，虽然获得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广泛军事援助，但仍然要求美国可以提供能够同俄军匹敌的长程火箭。不过近日多家海外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向乌克兰提供能够打击到俄罗斯境内的多管远程火箭系统。对此，美国国会两名资深参议员敦促拜登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远程火炮系统，以帮助乌克兰击退俄罗斯入侵，而不要被俄罗斯的威胁言论所吓到。据传媒表示，乌克兰当局请求美国提供长程机动多管火箭组 M270 多管火箭系统和 M142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这类系统可以同时齐射多枚火箭，射程最远可达300公里，是野战榴炮的8倍以上。这样能够给予乌军精准打到远在俄罗斯阵线后方目标的能力。不过5月30号，拜登在白宫被问到相关议题时向传媒说，美国不会提供乌克兰可以打入俄罗斯境内的火箭系统。对此，美国国会两名资深参议员呼吁拜登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远程火炮系统，不要被俄罗斯的威胁吓到。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副主席和司法委员会资深成员参议员格雷厄姆30号对此批评拜登，说拜登政府不发送这些武器的决定是对乌克兰和民主本身的背叛。乌克兰没有要求美国士兵参战，只是要求先进的武器来保护他们自己免受俄罗斯入侵。显然拜登政府再次被俄罗斯的言论吓到了，而同样敦促拜登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远程火炮以让乌克兰有自卫能力的还有罗伯·波特曼参议员。据相关报道说，拜登政府上个礼拜考虑向乌克兰发送多管火箭发射系统，这样将会使乌克兰在他的东部顿巴斯地区和俄罗斯的会战当中能够发射射程达几百公里的火箭弹，从而大大增强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和获胜把握。这个亦都是乌克兰对美国军事援助的首要要求。不过消息传出之后，俄罗斯方面立即发出威胁言论，说向乌克兰提供能够打击到俄罗斯领土的武器将会导致战争升级。外界认为白宫目前态度的改变很可能是担心向乌克兰提供这些远程火箭炮可能会导致乌克兰将炮弹发射到俄罗斯领土，激怒俄罗斯并引发战争升级。 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二在白宫接待纽西兰总理阿德恩，两国首脑首次面对面会谈，强调要加强同太平洋岛国接触，包括同这些国家领导人当面交流，暗示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共渗透。根据白宫的声明，拜登同阿德恩会讨论美国同纽西兰之间现有的伙伴关系，以及他们对印太地区自由同开放的渴望。他们还将会讨论加强合作以支持太平洋岛聚地区同经济事务。阿德恩之前对传媒说，我们将会鼓励美国真正继续并加强在我们地区的参与，包括经济参与，这样对我们地区确实至关重要。阿德恩是自2014年以来第一位访问白宫的纽西兰领导人。最近几个礼拜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的消息传出之后，纽西兰对中共在该地区的渗透表示担忧，因此今次会议变得尤其重要。中共正在协同推动扩大其影响力，中共外长王毅目前正在访问10个太平洋岛国。美国、澳洲、纽西兰正密切关注这个动向，担心北京正在寻求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存在。在拜登上个礼拜作为总统首次出访亚洲期间，纽西兰加入了 IPEF， 该经济框架旨在对抗中共，重新书写印太规则。阿德恩在白宫会议开始的时候对记者说，该框架为在我们地区建立经济复原力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阿德恩说，今次白宫行不是要宣布什么新的倡议，而是要加强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他表示纽西兰和美国是亲密盟友。今次阿德恩作为一个贸易代表团的成员来到美国，稍早前他还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在乌克兰的战争和动乱当中，乌克兰的足球队员正在进行着另一个领域的抗争，致力于入围今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球赛。这些球员获得了来自国家政府的豁免，自4月30号以来，他们致力于赢得同外国球队的比赛，并前往卡塔尔为他们的国家效力。乌克兰球队的中场球员斯捷潘连科说，在比赛期间，他们的思绪经常会从足球转移到俄罗斯的入侵和保卫家园的士兵，但是每日他们都会收到来自前线战士的鼓励。这些战士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让他们尽可能地去赢得比赛，走向世界杯。斯捷潘连科告诉雅虎新闻，球员已经认为今次世界杯比赛是他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比赛，他们必须用他们的灵魂，用他们的心来比赛，就好像他们的士兵保卫他们的国家一样，这个是他们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目前乌克兰队仍然需要在本周击败苏格兰和威尔斯的球队才能够登上世界杯的舞台。在此前的赛事上，为了展示乌克兰的和平呼吁，一些队员穿着写有反对战争的服装参赛，以展示乌克兰的和平呼吁。球员说，他们每一日都为自己的国家感到痛苦，听到亲属的声音，感受到国家的伤害，因此他们将这一场比赛视为一种责任。今次比赛有机会为乌克兰的同胞带来希望。乌克兰队的守门员布什上此前表示，现在很难露出笑容，但是他和队友将会努力让几百万乌克兰人的面上露出笑容。疫情期间，美国会员制连锁店 Costco 成为了民众热衷的商店品牌之一，原因是 Costco 提供数量较多的批发商品，帮助家庭度过囤货危机。5月31号 Costco 会员俱乐部高级财务副总裁尼尔森在电话会议当中表示，由于消费者市场正在承担更多压力，公司认为现在需要各自增加会员费。尼尔森说，企业希望让会员费保持在目前的水平，原因是希望不要增加会员消费者的负担。 Costco 需要会员卡才能够进入商店购物。这间企业表示，一般增加会员费的期限在5至6年左右，鉴于目前空前的市场环境，公司暂停了加价的计划，但是如果计划有改动，仍然会提前公开通知。在疫情期间， Costco 公开了空前的会员续订数据。根据企业财报，在财年第三季度， Costco 在北美达到了 92.3% 的会员续订率，在全球范围达到了90%的续订率，这样在疫情之前是前所未有的。 观众朋友，以色列媒体专访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却遭到中共大使馆威胁不准发表文章，并威胁要降级中国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对此你有咩睇法？欢迎留言讨论。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